很高兴今天早上到这里来，特别是到一个各位期盼已久的这个新堂来，很棒的一个新堂，让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聚会敬拜主。那么更高兴听到你们今天有16位要受浸，这是主里我们一起蒙福的事情，一起为神国努力。我们看见人在基督里面，这是何等荣耀主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时候思想上帝你的作为，你在我们山谷会堂主你的带领，你在我们个人心中你的带领，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愿主你常在我们心中来掌权，帮助我们真是晓得领受神的救恩，也领受上帝在这恩典当中给我们个人的带领，叫我们可以继续的能够往前奔跑。愿主你真是大大的在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帮助我们个人，好叫我们真是晓得如何在主里边一同可以看见上帝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被高举。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早上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5章13-15节，还有第6章1-5节，讲到真自由的爱心。那么这里讲到一个自由，什么是自由呢？指的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蒙基督徒的蒙召，好像5章13节所说的，他是为了要得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一个真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进到我们的中间，那么就是要成就这个救赎。我们因为有了救赎，所以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因着有这个救恩，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真的自由。因信称义，叫我们在基督里边得了自由。保罗说，当我们有这样的自由的时候呢，不是叫我们因为有了自由，我们就可以放纵情义。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不再任由自己跟那个罪继续的相连，为所欲为，停止那个以自我中心的那种自由。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就曾经是完全的顺服，他讨神喜悦，要神所要他行的，圣灵在他身上没有限量，他可以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来做上帝差遣他所要完成的事工。所以我们所效法的就是基督在世的这样的自由，完全自由的行神的旨意，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这是基督徒因着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可以如此的行，并且能够渴望说我们愿意如此的行。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得了这样大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得着了这样的能力，也赐给我们在自由里边圣灵所赐的那个爱心，我们愿意如此行。那么过去我们是一个罪的奴仆，我们可以思想好像一个真正的奴仆他所过的生活。有一个故事说到林肯总统有一次他看到有个奴仆，有一个年轻的女奴被拍卖，所以他就把她赎了。他说，年轻的女士，你已经自由了。那么这位被赎的女奴呢，她说，你讲我自由了，意思是说我可以说我想要说的任何话吗？意思是说 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吗？任何一种我努力的方向吗？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吗？那么，这个林肯总统就对他说：“是啊，你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那么这位女奴就说：“那么我就做一个决定，我呢就想跟着你，我就想跟着你。”那么各位晓得呢，这个得自由的女奴，她宁愿她不去自由自在的自己去走她一个自由的路，她却宁愿呢要来跟这位买赎她的林肯。为什么？因为林肯所赐的那种爱心感动了她。她呢就觉得林肯是这么好的人，她要来跟着他，她要来服侍他。这个服侍林肯的心态，跟他以前当他仍然是奴隶的时候，那么那种心态是一个被动的，是听一个命令，然后呢，他去服侍他的主人。这个时候呢，他是出于一种什么呢？出于一种蒙恩感激，出于一种他想要去报答他，有一种爱心渴望要去报答。我们就看见呢，这样子的一种得自由的心态，而要再去服侍，跟成为奴仆的一种服侍是一个不一样的心态。在旧约里边也曾经有这样类似的描述，出埃及记21:1-6里边，那边就提到说，假如在希伯来人他们当奴仆的里面，他们可以去 在人的当中买奴仆，但是前面的6年他成为奴仆，到7年的时候呢，他就让这个奴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到了第7年，他就必须释放这位奴仆。但是假如这位奴仆他说呢，我觉得这个主人很好，我就呢仍然愿意成为这个主人的奴仆，他也可以这样子做选择。那么主人就带他到门前，那么然后呢吹他的耳朵，成为一个记号，他可以终身的留下来。所以从那个之后呢，他终身留在他的家里。但是之前之后这个心态也是一样不一样的，之前他是一个奴仆的心态，但是之后呢他的动机就不再一样了。他的动机呢，这个时候呢不是因为外面的命令，他的动机呢是由于他内心的渴望，他要来服侍这位他觉得对他好的主人。所以呢，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一样的，从前我们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得了救恩以后，我们的动机，我们也不再是因为那些的教条，那一些的命令等等，乃是内心有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一个渴望，我们要跟随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渴望在他里面，要跟他，要与他同住。所以在旧律法里边，其实他所要达成的乃是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叫我们看见耶稣来，其实也要成全这样子的律法。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心中我们一个渴望，渴望什么呢？渴望耶稣基督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内心有这种生命的改变跟渴望，但是真自由的力量呢，却就是因为这个生命改变，我们有了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才有这个能力做这个改变，这是跟过去所不一样的。基督徒因信称义了，所以生命改变，我们说在旧约在新约都讲到，这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而这里讲到全律法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边，要我们学习我们如何的彼此的用爱心服侍。那么基督徒在得了这样的自由以后，我们还是要面对这自我的情欲，我们还是要面对 这个世界，可能那么我们有些时候软弱，我们跌倒，我们痛苦，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滥用自由，仍然会放纵情欲等等，所以血气仍然在我们当中，所以也有可能我们又回到那个好像这个律法的瑕疵，在教条的那种瑕疵里面，那么按照礼仪的表面，我们过一个教会生活，缺乏一个实质上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那种生命表现。所以我们终究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所依靠的耶稣基督，我们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继续告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事，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唐崇荣牧师在讲到这个自由的时候呢，他就依照这个奥古斯丁的一个说法，他把自由分成四个时期。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当最早的时候亚当犯了罪，那个时候呢他抵挡，他在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他在伊甸园里边还没有犯罪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自由呢？那他那个时候呢，他可能是一个中性的自由，也就是说他可能犯罪，他可能不犯罪，但是后来他真的就犯罪了。所以第二个时期呢，他呢犯了罪，他就已经没有犯罪的这种自由了啊，他只有这种犯罪自由，他没有呢这个不犯罪的可能了。这是他在犯罪之后呢呈现的一个光景。但是感谢神，我们都同他一样，如今耶稣基督来了，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样一种自由的状态呢？我们是不是回到亚当在伊甸园的状态呢？我们事实上呢，耶稣所赏赐我们的比那个还要好，因为呢我们现在是在真理当中来享受自由。亚当的中性自由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但是呢今天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能力，是叫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不犯罪。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犯罪，但是我们得着了是一个以前所没有的，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能力我们可以不犯罪。这个能力呢是从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靠着圣灵可以致使这个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罪。所以真自由的能力乃是因为顺服圣灵的心胜过顺服自己那个老我。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耶稣也提到自由，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在真理的里面顺服的真理，我们可以得自由。到了最后到永世里边，我们在那里，我们期盼我们在那里享受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犯罪的主与我们同在的世界。那么真自由的爱心是一个顺服圣灵所表现出来的爱心，在六章一到五节就讲到，在人际关系的时候，在教会生活的当中，彼此为肢体的一个爱心表现。那么提到要完全基督的律法，在第二节，正如说，好像五章所说的是一个爱人如己的原则。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那里耶稣说道，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呢，爱人如己的原则乃是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是真诚的，要能够分担他的重担，分担他的难处，分担他的软弱，来完全基督的律法。雅各书也用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基督的律法。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说到，基督的律法是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二章八节说，基督的律法 是一个至尊的律法。二章十二节也讲到它是一个自由的律法。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叫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出来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跟摩西的律法那不一样，因为摩西的律法乃是一种律法，用惩罚的方式叫人来治罪，他并没有赐给人一个力量来遵行这样的律法。所以如今有了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来遵行，这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因着顺服，我们能够行在自由的当中，应用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六章一节提到，当有人偶然被过犯所限，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诱惑。属灵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也就是愿意顺服圣灵而行的人。那么有一个弟兄就见证说，他一个朋友他呢经常犯同样的罪，那么很难摆脱，就要求他的帮助，所以他就跟他一起把这个难题来解决，把他挽回过来。那么他的做法不是说一次的做一个祷告，那不仅是常常的每天的为他祷告，安排每个星期有一两次能够跟他见面，也常常跟他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交通，这个神话语上面的交通，然后呢谈谈生命，在实际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的教导里面怎么样子得着帮助，让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那么每天有一些很敞开的一个心灵当中他们彼此的一个交通，他也同他来交谈，如果他在犯同样的错，那么就一定要告诉他，然后呢他们可以一起的再来面对他。那么因着彼此这样很坦诚，彼此的信任，所以呢他也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就不再犯这样的错了。当然这个一个是对神的爱，一个信心爱心，也是对人彼此之间的一个信心。我们看见呢，对人挽回一个人，不仅是只有带祷，你还要去服侍他，你还要花时间去帮助他，一起的来谈谈他生命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什么难题，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来分担他的软弱。所以这是一个温柔的心，一个温柔的心乃是有一个接受接纳的那种能力，是各位晓得这个温柔是圣灵所赐的果子之一。那么这种温柔你同样的要花代价，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那么偶然被过犯所犯的人，表示因为我们如果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虽然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因为不顺服的关系，我们偶然我们还是会犯罪的。他不是说惯常的生活在某一种的罪中而不停的犯罪的。当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看见呢这个在任何生活的细节里边，你也可以看见这样子的原则。因为人与人相处，你去帮助他，如果你自己不小心，那也可能自己也犯在一种情绪的里面，血气的当中，你也可能自己也要犯罪了。我们常常可能在血气当中呢发脾气什么等等，这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姐妹叫凯莉，那么她有三个小孩不到五岁，她照顾她的三个孩子。那她妈妈住在附近，她妈妈呢常常不打电话告诉她，那么突然间就来敲门了。那么她呢家里头还三个小孩子，当然家里比较乱所以常常是没有整理好的情况之下，妈妈就走进来了。妈妈走进来呢这个就是要来见他孩子嘛，见孙子，要跟孩子孙子玩。但是呢 当他的妈妈进到里面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的就暗示了，哎呀，这里家里不太干净，那你呢洗我那个碗呢还没有洗，这个衣服呢还脏等等，所以让他心里也觉得很紧张的。那特别紧张的是呢，他妈妈总是不打电话，不跟他约好什么时间来，崩了就进来了，所以他心里呢就有点这个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祷告啊，免得他受不了的时候呢，妈妈来跟妈妈要发脾气了。所以他 有一次呢，他就决定以后妈妈来的时候呢，他要改变做法。下一次母亲再来了，有一次那个时候呢，他妈妈又在说了，哎，那个好像脏衣服蛮多了。那个时候他正在呢，因为老三感冒了，正在替小孩子在处理。那么他就呢，毕竟是女儿嘛，可以请妈妈说，哎，妈妈，那你就请你帮忙咯，帮我洗洗碗呢，帮我做做这个呢。他妈妈本来来总是呢，就是喝喝茶，看看跟孙子玩呢。那现在呢，他就改变态度。他妈妈说，外面天气很好，我们加州的天气特别好，带着孩子出去公园呢，他就请妈妈来帮忙。他跟老三这个弄弄车子推车的时候，请母亲给孩子穿穿鞋子、穿穿衣服，一起带到外面去。所以一个心态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整个呢情况就不一样，母亲就变成在一个跟他一起同工的态度。所以之后呢，他觉得是不是母亲就会感觉，这样子呢，他好像被得罪了。然而呢，之后他的母亲却开始会打电话来，来关心孩子的状况怎么样子，来关心呢，到底他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然后呢，他还会之后甚至也会打电话来说，哎，我什么时候来，方便不方便啊？因为他开始投入了他的这个侍奉的里面，因此呢，他可以理解他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的经历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在这个一起的服事当中，我们看见呢，是要有一些神所赐的智慧，我们也要呢能够在小心面对一起的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做到这样子的在自由在圣灵所教导当中，我们有这个爱心彼此的扶持跟表现。那么六章二节又说到个人的重担要互相的担当，这是肢体生活当中一个彼此的扶持，个人的重担要互相这个担当。重担呢，重担是指的是灵性上的重担啊，是指的是任何难当的软弱痛苦，那么特别是这些诱惑或者是罪恶所带来的所形成的那些的压力。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经常犯同样罪的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呢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上面呢，我们会有一个压力，我们会有一种难过，这种罪恶带给我们的，我们摆脱不掉。所以呢，我们需要靠这个圣灵，我们需要呢彼此的互相担当重担，为的就是要拿走这种罪恶所带来的压力。我们靠我们的神，靠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各位记得在路加福音19:1-8那里提到耶稣怎么帮助撒该的例子。撒该原来是犹太人，是个税吏长，他呢在犹太人当中来收税，当然呢这犹太人不喜欢他，犹太人就藐视他，排斥他，并且厌恶他，他自己也晓得。所以后来耶稣来了，那么他爬到树上，耶稣叫他下来，然后呢说今天要住到你的家里去。从此之后呢，撒该 他的一生就改变了。怎么改变呢？你就发现了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然后呢，别人过去对他的憎恨、排斥、描述这些呢，开始他怎么样呢？他因为耶稣的接纳，他就得到了医治了。然后呢，我们看见呢，过去他可能是贪财，很多的钱财从这个税吏当中，因为呢从百姓当中刮来的，他就怎么样呢？他就释放他自己。啊，他如果是讹诈谁的，他就还他十倍。他把一半的钱财丢给穷人，他得释放了。他用不正当的手段，他就讹诈来的，他同样的，他也被赦免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圣灵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赦免他。我们看见呢，他心中的压力顿时就减轻了。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是靠什么？我们可以彼此互相担当呢？我们是靠圣灵所赐的能力，我们靠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能力，叫我们个人挪去这样子的重担，得释放，得医治，我们可以得赦免。所以我们彼此在生活当中，当然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重担，但是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扩大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彼此，我们可以来互相的扶持。大自然当中呢，神的创造很奇妙，你看见呢，他把这一些的这种互相扶持帮助也放在一些生物的里面，他创造了。那么野雁是一个特别的，各位可以去看得见的，他们在飞行的时候呢，用一种 V 字形的飞行 方式，有没有？或者有些时候是人字形，稍微歪一点。那么这种队伍飞行呢，就是一个彼此互相扶持的一种方式。爷爷每年他们飞很长很长的距离，虽然是振动翅膀，但是呢，在飞行是比较省了大概有70%的这个飞行的力气。所以他们这种飞行的航程呢，如野雁一旦脱开，他自己会觉得他飞行就越来越困难。但是他一回到队伍当中，那么他就觉得清醒了。有一只野雁，他如果受了伤，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也就有另外两三只的野雁能够来帮助他，一起在那里，等到他可以了，然后再回到队伍，再一起飞回来。这些野雁在飞行的时候，前面那如果跑到，然后呢，有另外一只就跑到最前头去，他们就这样子彼此来扶持。有时候他们还要叫一叫，好像是一个彼此的鼓励一样。你看这个是挺奇妙的。我们看见呢，我们在教会里边彼此的同工一样的，神赐给野雁是这样的智慧，但是神赐给人的是更高的智慧，更大的恩典，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且神有一个目的，神要与人同住。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得这样子的一种圣灵所赐的能力，乃在乎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感动。也读了经文，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一个自由，我们可以行出这样子的能力来。第四节说到要查验自己的行为，认罪祷告，要承担自己的担子。有些人也许觉得我们不太肯分担别人的重担，也许呢他们是不愿意，或者是没有时间，比较糟糕的是自以为比那些有问题的肢体是比较行了，自己比较棒。那么在这种骄傲的情况之下呢，优越感的情况之下呢，通常是因为拿自己跟别人来比较，那么不是拿自己来跟神比较。如果我们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那个骄傲呢就容易跑出来，或者是呢自卑感跑出来，哎，他这么行，我是这么不行。 所以保罗在第四节说，当查验自己的行为，不要拿自己的软弱跟其他肢体比，也不要拿自己的强处好像跟其他肢体的软弱来比较。往往呢，我们如果看那些软弱的自己，我们都不肯认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一直愤愤不平。难道对方的错你没有看到吗？难道这种情况之下，你不知道这是他不合理吗？所以当我们把别人的错拿来当作标准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肯谦卑认罪了。因为我们没有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当问的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光景是如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固然要分担别人的重担，然而保罗提醒我们，个人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因为个人要为自己的担子承担自己的责任。重担是软弱的时候呢，那个所不能够应付的。然而每个人却有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责任要承担的，那个是担子。基督徒呢，我们应当常常的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用恰当的方式，我们跟人相处，帮助别人，我们为别人祷告分担，来分担重担。但是呢，我们也要常常在自己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同样呢，要到神面前来，要面对自己的担子。我们在主里边呢，我们常常呢是彼此的分担这个重担，表示说我们也有可能是自己软弱的时候需要别人来扶持的，自己也可能在罪恶的当中跌倒了，要别人来扶持的。所以审查自己，这个是要常常要小心的事情。所以第三节保罗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这就是自欺了。神知道我们的光景，圣灵也常常做一个提醒的工作，要我们呢审查自己，把我们自己呢带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来面对这种关系，让我们要自己担起担子来。各位，在耶和华前面的20章里面，我们看见在第20章，几乎约翰好像提到说，他的故事已经讲，他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什么也讲，但是呢。21章很特别的一章，特别放在那里来做一个结束。21章记载的是在加利利海那个光景，门徒在那里虽然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也显现给他们看，但是呢，门徒在那里第三节，彼得说：“我们打鱼去吧。”他们为什么又要回去打鱼呢？因为他们在那里，他们好像不知道到底耶稣复活了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需要怎么样子在耶稣的复活以后需要去承担什么样的故事。各位记得在马太28章7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使对那些来到坟墓前的妇女们说，你们要去跟门徒讲耶稣复活了，并且叫他们去加利利，耶稣要在那里跟他们碰面。这里为什么提到要到加利利去呢？果然约翰福音21章记载的就是到加利利海去，在那里呢，果然你看见呢，耶稣在那里又再次的显现来帮助门徒。那么 二十一章四到六节那里提到，耶稣在天快亮的时候站在岸上，门徒不知道是耶稣来的。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拉不上，因为呢鱼甚多。这个情况呢，跟大概三年以前耶稣也曾经在海边，也跟这批门徒讲，他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照耶稣的话做了，结果呢两条船才把鱼给载满了。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五章的地方。所以这样子的光景，门徒们突然间又被提醒了，突然间又想到了，他们就认出主来了。虽然远远没有看到，虽然天才刚亮，他们说是主，他们想起来了。这个时候恐怕他们也想起来了，三年多以前在加利利海，主耶稣呼召了门徒来跟从他。马太第四章，耶稣在那里呼召了两对的兄弟，第一对是彼得安德烈，第二对是雅各约翰。在那里耶稣说，来跟从我。这个时候在加利利海，他们想起三年多以前耶稣呼召他们。所以虽然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跌倒，曾经软弱，曾经失败，虽然他们灰心丧志羞愧，这个时候耶稣回来就是专门要来让他们重新站起来。耶稣让他们回忆过去在加利利海他们怎么样子蒙召，跟耶稣在一起那段的时间，也让他们知道耶稣没有丢弃他们，耶稣是如此的信实，要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也看见彼得在那里三次耶稣问他，你爱我吧，重新坚固了彼得。我们就看见圣灵常常也做这样的提醒，提醒我们，我们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担当我们自己的担子，清查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是生命的成长，一个真自由的爱心，它的表现是需要生命成长。因为唯有我们自己生命成长，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靠着神有这样的信心，好像耶稣坚固了这一批的门徒一样，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因为所靠的是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大自然界还有一个生物也是很奇妙的，这个生物呢帮助我们也能够来了解，螃蟹是大自然里边一个很特别的生物。这个螃蟹呢，它整个生命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不断的在改变。怎么改变呢？你看螃蟹的壳很硬，但是螃蟹呢，它的身体也要长，它从小的螃蟹长到大的螃蟹，它的身体在长。当它小螃蟹的时候呢，它的壳也是很硬的。那这个硬的壳，如果当它身体在长的时候呢，这个壳呢就怎么样呢，太硬的关系就被蒸破了。所以大自然界给这个螃蟹呢，是一生不断的呢再把这个壳给脱掉，换一个新壳。它的壳呢，当这个旧壳脱掉以后呢，它的身体会从旧壳当中呢挣脱出来。当然这三类的壳它不能够太小，也一定呢要让它裂开到一个程度，然后它从里边呢跑出来。但是当它从里面跑出来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软壳。 软壳要过一段时间呢，它又变成硬壳，然后身体在硬壳的当中呢，继续的再长大，变大一点，那再不断的这样重复。问题是在它变成软壳的时候呢，这个软壳蟹呢是怎么样呢？是容易被吃掉的。啊，我们到餐馆去啊，有一种菜叫做软壳蟹，有没有？这个软壳蟹比较在商业界来用的壳，那个螃蟹呢是叫做蓝蟹。那么，这个软壳蟹呢，也被呢这个渔人特别去打它，打捕上来。这个蓝蟹呢，其实变成软壳蟹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渔人要花很大的精神呢，在这两个小时之间呢，把这个软壳蟹捕上来吃这个软壳，不然呢，两个小时之后呢，它也变硬了。你看螃蟹呢，它是不断的在这一个挣脱它的壳的当中呢，不断的来成长，但是变成软壳的时候呢，它需要藏起来，好叫它的壳变硬的时候呢，它可以抵御外物，不然外面把它吃了。但是呢，它变成软壳的时候呢，它不能再回到它的老壳里边了。那个老壳呢，原来就是要挣脱了，因为那个老壳叫它生命不能长，甚至叫它呢，如果藏在里面会死亡的，因为把它束缚太紧了。这个呢，你看见呢，这就是一个螃蟹它的生命成长的光景。这个可以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在你生命成长的道路上面呢，其实有很多东西这个包围你，好像说你有挫折，你有打击，你有不幸，你有灾难，甚至于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罪恶的压力、情欲、这些自我的东西、这些诱惑、人际关系的困难等等束缚着你。这些是一些要让它老化的壳，你要从这当中呢，要能够脱壳而出，一层一层的，一定要学，好像螃蟹这样，不再回到这个老壳里边，你一定要脱离这个壳来长大，有一个新的壳。这个脱壳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契机，有一次的打击，叫你有一次的成长。你在一次的经历当中，你脱离那些旧有的壳，你就能够长大，成为一个更坚硬的生命，以及更强壮的生命。我们的壳其实很多时候呢，是看不见外形的。我们的壳呢，很多时候呢，是通过我们多年的习惯。我们的壳可能是我们的身份，可能是我们的环境改变造成的。也许呢，你小时候是孩子，之后呢，你结婚了，成为丈夫，成为妻子，也许呢，你成为人家的父亲母亲，后来成为人家的公公婆婆，这是你外在的身份。当你的环境改变的时候呢，你有不一样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身份，你都要面对一些不同的难题。在这当中，我们就看见你需要有智慧，你需要有能力，你需要从这些壳当中，从这个改变当中，你也要改变。在基督里边的自由是一个学习顺服的过程，让圣灵来引导你，让圣灵的智慧引导你，不断的脱壳，不断的成长，也不让难处，不让那个脱壳的痛苦让你呢失去的力量，失去的那种勇气，以及失去了依靠神的信心。你也不要再让那个罪恶来控制你，因为你要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再一次脱壳，不再让这个罪隐藏了，不再逃避过去的那种痛苦。偶然我们会面对一切的伤害痛苦，你在这样子的痛苦当中你跌倒了，就在这个跌倒当中呢，学习站起来，生活在基督的恩典，在他的真理当中，然后呢，寻求基督的爱心、基督的饶恕、基督的能力， 我们也能够呢，在学习长大了，你也能够去分担别人的难处。耶稣基督是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为的就是要与人同住，为的就是要把这个能力赐给人，为的就是让我们得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信心来顺服他的带领。所以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得，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退回那个没有办法长大，一个不自由的那个老蟹壳里边，因为那个把你束缚的紧紧，让你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创造如此奇妙，你给人的生命更是奇妙。我们感恩，因为我们一生，我们成为主所爱的，我们成为神你所爱的儿女，我们成为你的门徒，都是你的恩典。但求主叫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得到的，叫我们珍惜我们所得到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到那个自由，我们可以行出那个爱心来。愿上帝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个人，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所蒙的恩典。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